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8月14日率领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其他四位访问团成员包括了民主党籍加州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和艾伦洛文素尔，民主党籍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唐拜尔，以及共和党美属萨摩亚众议员拉德雅根。代表团在8月15日一日内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双方讨论了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变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议题。对此一访台行程，中国国防部在15日就透过声明宣布，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周边展开新一轮的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8月15日表示，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等署访台湾地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充分暴露出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搅局者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他接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的演练，就是对美台欧联挑衅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台湾国防部公布，截至到8月15日17点为止，台湾军方正获解放军军机30架次，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以及中国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对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反应越来越激烈。对此，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台近来频繁互动，不理是美国议员访问台湾、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北京虽然次次抗议，但是规模仍不是算过太大。直到8月初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才升高至环台封锁军演的激烈程度，并以此为藉口企图打造两岸新常态，来到改变台海现状。杨永明认为，这一次马基参议员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华盛顿特意安排而来的，目的是制衡中共所制造的台海新现状。他说，
第一个是透过5个议员来表达美台政治交往跟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是要打破因为上一次军事演习。
杨永明说，第一个是透过5位议员来到表达美国和台湾政治交往和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就是要打破上一次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印象，第三个就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测试，所以这个是有规划的。针对中共对台的军事恐吓，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预告，美军近期将会穿越台海，亦都会强化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推动美国和台湾之间新的贸易谈判路线图。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的话报道，这次的代表团的访问应该是几个月前就规划好的了，代表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表态支持。他还透露，预计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再度访问台湾。位于美国德州的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里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短短不够2个星期内，亚太紧张局势骤增，军事对峙亦都升温，中共更加在8月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加强针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他认为这次美国参议员访问团的成员向来都关注经济与环保， 包括美台经贸，因此政治意味不算浓厚。他说美国恐怕是藉由这个团去试水温，如果中共对一般的美台交流还是反应剧烈，美国可能得另有盘算。用尼中是这样讲的，
如果台美的正常交流也会引起中方的大动作的反应，甚至在军事上面的反制，美方就会有更有立场强调我们在正常的交流之下你也做出这么大的反应。
他说如果台美的正常交流参众议员访问台湾都会引起中国的大动作反应，甚至在军事上的反制，美国就会更加有立场去强调我们在正常交流之下你中共亦都做出这么大的反应，这样美国亦都比较有合理性去对中国更进一步的谴责，或者是对于台湾给予更加强烈的支持。所以这个背后的意义就是除了表面上的交流之外，背后亦都带着试探，这个试探的意义会影响到是中美之后的交锋。现在是美国做球，中方在接招，看看中国怎样回应，美国再做出他在中美之间冲突的报告。根据台湾总统府发表的新闻稿，马基参议员自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以来，就积极推动对台湾友好的议案，包括在这一届国会提出台湾安心法案，推动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建立伙伴计划，吸收权拨款支应台美跨国合作训练计划、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等。声明称，他在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时候，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少数曾经参与台湾关系法立法而且仍然在任的国会议员。他出任参议员之后，亦都加入了两党联合组成的参议院台湾联机，致力改善美台关系。参议员马基15号拜会蔡英文之后表示，虽然是第一次访问台湾，但自从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的40年以来，他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只有更加坚定。马基参议员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的重要灯塔，但为了捍卫这些普世价值，每日都受到威胁。另外，马基亦都表示，在全球的科技及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台湾是领头羊。当台湾的专业及领导作为能够在世界上受到瞩目，全世界都能够因此受益。对此，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翁尼中表示，美台互动近两年来特别频繁，主因是新冠疫情之后，美国清楚睇见台湾在半导体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担心台湾供应链如果因战事中断，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击恐怕远远超过新冠疫情。此外，因此美方重新思索，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来到确保芯片不会断链。翁尼中继续说，
对台湾来说，怎么样在跟美国的交流当中，刚好借由现在的中美冲突，刚好借由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能更大，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
他说对台湾来讲，怎样在这里跟美国的交流当中，刚好藉由现在的中美冲突，刚好藉由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能更大，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真是愿意为台湾开启更大的大门。这个是台湾的期待，台美之间更加紧密的连结会对于中国大陆造成更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因为中国一直都希望美国和台湾保持相对应的距离，但是挡不住的问题就是现在全球科技快速发展，包括中国大陆也都很需要台湾的芯片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美的竞争恐怕会越来越白热化。翁尼中说，美国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各界透过中共的军演反制措施提称，他的策略就是要围堵和封锁台湾，台湾未来怎样去破解呢，将会是他必须要思考的重点。尤其在最令人忧心的能源问题上，台湾必须化解内部纷争，找到共识，不理是要继续依赖进口能源 定是重启核能发电，都需要审慎去考虑，而且刻不容缓。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则表示，在中共试图打造台海新常态的角力中，美国不会缺席，但台湾应该思考怎样在两强中趋吉避凶。杨永明说，
这一次其实不是只有军事的活动，还有经济上的制裁。等待二十大对台议题的整体战略方案如果出炉的时候，
他说这一次其实不是只有军事活动的，还有经济上的制裁。等待二十大对台议题的整体战略方案，如果出炉的时候应该会更加明确。在这个之前，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否能够延续呢？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台湾要面对的不是作为在中美对抗的棋子，而是要懂得怎样真正维持台海和平和台湾发展。毕竟这个不是单纯地喊民主自由口号，我们台湾就可以防护罩上身，什么都不怕，不是这样的。国际现实亦都不是这样。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则说，下半年的政治大戏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在那之前，两岸或美中关系最好就不要出现任何变化。因此，美国佩洛西议长以及马基代表团近期陆续访台，带来的变数较大。他认为中共一连串的军演是习近平讨好解放军之举，以便让鹰派有发泄的渠道，亦都是为了他个人的接班和巩固权势去着想。不过李正修呼吁北京所谓的两岸新常态，台湾绝不能坐视。他说两岸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对话，如果中共连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士都要打压和矮化，并意图消灭中华民国，咁樣未來兩岸恐怕只能走向對撞嘅一途啦。李正修對美國之音最後係咁樣講噶：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有心致力於兩岸的關係和平穩定的話，他應該好好的來認識台灣現在的民心在哪裡，至少希望在兩岸和平。
佢話：如果中國大陸真係有心致力於兩岸嘅關係和平穩定嘅話，習近平就應該好好嚟到認識台灣而家嘅民心喺邊一度，至少希望喺兩岸和平、兩岸對等嘅情況之下展開兩岸嘅接觸同埋談判。如果中國大陸唔願意改變，或者係唔去調整佢哋對台灣政策立場同態度嘅話，我個人對於兩岸關係嘅未來會越來越悲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谷法治台北的報導。